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又一起可以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也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在大家日常的对话当中，常常有人会讲一句话叫做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很多人背后在表达很多不同的意思。有一些人可能是说他在观看这个局势，觉得去判断这件事情要做还是不要做呢，成功的几率是高的或是低的，重要性有多高，所以他决定说我要不要参与在其中。也有一些人很有意思，他用这一句话来干嘛，来拒绝别人，因为这件事情他不想做，所以他就跟人家讲说有所为有所不为之类的。那当我们在说那个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有的时候也是在表达我们个人做人的立场或是道德的底线。我们选择不去欺骗，我们选择不去陷害，不去伤害别人。有一些人在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时候，其实在强调的是他自己的优先顺序，他觉得哪一些事情对他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哪一些事情来说比较无关紧要，所以他可能不去做。所以当我们在说同样一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其实在背后传达很多不同的意思。我跟我姐姐，我有一个姐姐，我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虽然我爸爸想要生六个小孩，但是很可惜我们家就只有我们两个小孩。既然是我姐姐，说她是老大，我是排行第二。从小呢，我就是一个革命分子，我就看到任何的不公平不公义，我觉得不对的事情，我内心就有那种想要去改变世界的那种想法，然后就有一个火在我的内心燃烧。所以对我来说，如果面对一些压力或是面对一些阻力，我不会觉得因为这样子好像想要改变就消失，我反而觉得说就是因为有阻力所以才会，或是有压力所以这个改变才有可能发生，才是事情的开端。大家想象一个画面，我跟我姐姐的 同在一个空间里面大概是什么感觉，就是呢我在那里大声疾呼，我看到什么问题我就大声疾呼，觉得这个不对，然后我就在那家里讲的过程，然后我姐姐就在她的默默的阅读的世界当中，这样头抬起来看我一眼，然后再回去看她的书。很有趣哦。如果你问她，就问我的姐姐说她有没有意见，其实她很有想法她把问题看得很清楚，她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只是她所选择的回应方式跟我的是很不一样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如果这一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套用在我们两个身上，我一定是分到那个有所为那三个字，然后我的姐姐一定是分到那个有所不为的那一部分。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生命中其实也是在跌跌撞撞中慢慢的成长，其实我跟我的姐姐，我们两个都有很多的改变还有调整。所以如果今天大家问我说某件事情要做或是不要做，我其实不会像过去那样子想也不想的往前冲，头破血流，死而后已。很多事情其实我发现其实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或是比我表面看到的更复杂。另一方面我也很惊讶的发现，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表面上你不做，其实反而是推动那个改变的契机。重点已经不是停留在为或不为，不是停留在做或是不做，而是人内在的那个改变的那个动力，以及每一个人在他的个人领受当中，在上帝的保守当中，是不是可以勇敢的去回应每一个决定。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使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不同的特质，你使我们可以从各样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并管理你所创造的世界。谢谢你使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成为一个群体，我们成为属你的子民，我们能够一同来面对来自世界的挑战。主，我们要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就透过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危机还有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坚定信仰的立场，也经历从你那里而来的保守以及平安。 赐给我们专注，赐给我们勇气，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敏锐于圣灵的引导。谢谢主，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我常形容，如果它是但以理的故事当中，应该是至少排名前三名的故事。他描述的是那个但以理他被丢到狮子坑中的故事，却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毫发无伤。所以对于参加过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来说，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什么？是上帝好像做了一个超级超级厉害的神迹，一个好人得救然后坏人得到报应的一个英雄故事。可是当我们在进一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给我们的观点或是给我们的提醒，其实远远超过于这个很厉害的神迹而已。它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中，好像是一个血淋淋的经验，好像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在求生存当中，心中各样的挣扎。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重新读这一段经文，这三个视角分别是大力乌王、总督总长以及但以理。好，首先我们把焦点放在大力乌王的身上。其实在大力乌王的身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个人本以及神本中间的张力，经文呈现出来那个以人为本以神为本中间的差异以及彼此的拉扯。在第六章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叙述了大力乌王他有一些崭新的制度，他治理这个地方，他治理这个国家，统治的这个地方他是王，所以他就委派他手下的官员可能征税啊，然后防止人民造反，他就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然后呢，他赋予这个时候年纪已经非常大的但以理一些权柄，让但以理能够来统治通国。我们要先一起读一节经文，在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的经文。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或是你可以看荧幕都可以。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有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如果你继续看经文第九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到，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御史。好，在过去的时代当中，王一直是那个掌握大权的，他不只掌握国家政治上的权力，他甚至掌握了很多人民的生死大权。所以在历史当中篡位的事情大家常常会听到， 对， 对？为什么那么想篡位？为什么人想要做王？因为他认为这样子世界就是会围着 他打转，各个王子们，如果好多个王子只有一个国王嘛，好多个王子大家要来争夺王位，很多坏人可能不是王子他也想要争夺王位，因为呢虽然他是坏人，好，他争夺王位，可是很有意思，如果他篡位成功，他可能可以改写历史，就把坏人变成好人或是怎么改一改。所以对古代的时代，那个王就仿佛是神一样，他拥有那个最高的权柄，他决定了一切。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在描述，从第一节经文一开始，他描述大力乌王他随心所愿，或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经文他立这禁令，其实我们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他是王嘛， 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他可以随心所愿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大力乌王他终究不是神，所以当他觉得他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他以自己为中心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他想要运筹帷幄，好像管理这个国家做各种事情，其实他仍旧不是全知全能的，他仍旧逃不了被周围的人设计或是被摆了一道。整段经文很有意思，是大力乌王他的心路历程有很多的高高低低，然后有很多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其实是从人本到神本之间的转变，而且这个转变其实它有前后彼此的呼应。大力乌王是整段故事整段经文的关键人物。好，如果 你看整篇经文，你把大力乌王所有出现的情绪你都把它找出来，你可能会列举到很多很有趣的结果，比如他志得意满，他可能很生气， 他可能很愁烦，他很着急，他很怀疑，或是他很喜乐，他很愤怒，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当我们把这一些情绪变成一个时间的故事轴，假如这边是开始，故事的开始变成一个时间轴，这样子往这里发展，把这边一个轴，中间的部分呢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部分，就是故事是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然后你会发现这整个时间轴它会是彼此互相对应的。好，怎么说呢？你看经文的最开始，你会看到一个我是王跟最后神是王的对应。大力乌王他在第一节他开始做的事情是他随心所愿，有没有？他按着他自己所想的，他为着他要治理国度，他为着他的利益，他去安排，他去调整，他在说的事情是我是王。可是到了第26、27节经文的最后面，他做什么？他降旨给全国的人民，宣告耶和华神但以理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从那个我是王变成神是王，他从那个人本开始变成神本。好，不只是这样，你随着故事的推进，你会发现大力乌王在中间，他因为知道有人违反他自己的意愿，不遵行他所颁的那个命令，所以他就生气嘛，对不对？他生气，可是到了后面，对应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是因为有人违反了神公义的目标，神公义的标准，陷害他人而生气而愤怒。所以一样是一个我是王，到后面一个神是王的对应，他以自己为本，在意自己，到后面在意神公义的那个标准，再一次从我是王，神是王，以人为本到以神为本。好，故事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继续往前推进，就越来越靠近狮子坑的这个地方哦。大力乌王呢，他就因为自己做了一些他闯的祸，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他蛮喜欢但以理的，所以其实他很难过，他甚至睡不着觉，然后他就很忧愁很悲伤哦。可是他对应到哪？你会对应到在狮子坑，但以理从狮子坑后面，他为了上帝的作为而喜乐。同样是一个从我是王对应到神是王，他靠着自己做的决定，他自己的判断，他带来的是愁烦是难过，但是他后来却发现神的作为是让人喜乐。再一次从我是王到神是王，从人本转向了神本。其实人本还有神本的这个议题在历世历代都不断的上演着，这不是一个口号说我们是人本或是神本，其实他更在意的是人内心最真实的判断。当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到底是谁坐在那里，我是以什么为出发点来考虑事情。这个以神本人本在考虑事情的这个张力还有这个挑战，其实在任何历世历代都不断出现着。可能是在古代宗教封闭，有人说中古世纪，或是到启蒙运动，其实这两群人他们同样都在面对人本还有神本的张力。可能是王公贵族跟平民百姓，其实同样也是在面对那个人本跟神本的张力。可能是对福音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福音的人，或是像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有人信主了20年、30年、40年、50年，也是在面对这个张力。可能是在大力乌王的身上，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都实际在面对我们是以我是王还是耶和华神神是王。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其实追根究底有两个没有办法逃避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是犯罪的，人是自私的，而另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当人跟人中间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想法有冲突有张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哪一个人才是那个本，在人似乎没有那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真理，而所有的事情如果都落入相对主义当中，其实人的境况是非常的可怜。但是感谢神，因为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一位启示的神，他亲自对人说话。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人本的思维，而是神本的路径。这不代表基督徒我们不在意人的价值，反而是在神的创造还有在神的启示当中，我们看见人身上有神尊贵的形象样式。差别在于 基督徒学习谦卑的承认我们是受造的，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引导，我们需要有从神而来的准则。巴利乌王他在这里他所面对的议题是，他在人本跟神本当中他要如何抉择。他过去习惯于自己做主，但是他现在发现上帝给他了一个机会，透过但以理的这个事件去见证上帝做事的方法。他突然发现随之而来的那个喜乐其实超过了他过去的经验，而未来他要如何选择，其实我们从经文上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确定。但是回到我们身上，对我们来说什么是那个重要的事情呢？当我们在思考我们自己的未来，在思考着我们的服事，在思考着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职业，甚至思考着我们的退休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像大力乌王一样，我们随心所愿，我说了算，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是我们邀请神成为我们生命宝座上的主，跟我们一起去面对人生各样不同的选择？从人本走向神本，是把我们自己交给主，而是实践我们信仰很重要的关键。好，透过大力乌王的视角，我们思考从人本走向神本。紧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二群人，是这个总长还有总督们。从他们的视角，我们要来思想法律以及律法的关系。我们来读一节经文，第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的经文。第五节的经文，请。好，总督还有总长这一群人非常有意思哦。这一群人呢，他们动机不单纯，他们想要在他们的权力斗争，然后政治的操弄，他们要解决但以理嘛，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是联合次要敌人来除掉主要敌人这样子哦。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他们找不到但以理的把柄。但以理并没有说因为他粗心啊大意所以导致了什么错误，他也没有说什么贪腐啊或是什么所以有什么过失，所以总长还有这一群总督们，他们没有办法从但以理日常经手的各样的业务上面可以找出可以去攻击他或是罢免他或是弹劾他的各样的瑕疵哦，其实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哦，这让这群总督还有总长其实他们情何以堪哦，他要怎么办呢？他就是要找出一个办法，找出一个说辞嘛，可他找不出来。于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就发生了，这群人他们自己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但是他却为了嫉妒，为了罪恶，为了各种很奇怪的原因，他想要去寻找这一位他们不接受的这一位神的律法，为的是要去定但以理的罪。经文的用词好有趣，他说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们想不出办法，所以他们只能说哦，但以理那他所信仰的这个神的律法我去找一找，我去看一看有没有跟我们宗教信仰习惯不一样的，或是跟什么有状况，他从这里下手。他好像是在那个法律还有律法当中去玩弄文字游戏，他要从但以理的信仰生活去下手，以至于他可以去陷害但以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你的家人啊或是你的朋友，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在某些情况之下呢，他们就明明就不是基督徒，可他们就会拿圣经的话来跟你说，有的时候是开玩笑，对，有的时候却是在那个很大的冲突或是争执当中，他要强迫你怎么做，或是要强迫你怎么说。当这些人他们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好像比基督徒更熟悉圣经哦。他会跟你说哦，你要顺服丈夫啊，你要孝敬父母啊，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他们好像比你更懂这些事情哦。总长还有总督们哦，他们知道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们开始在那个法律律法中去玩弄各样的文字游戏，他们要下手去陷害但以理。 很多人读这个经文读到这就很担心，就说啊，那这样神的律法哦，会不会被恶人利用啊？就变成就 不小心就遭到了什么不好的结果。我要多说一点哈，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两个词，一个叫法律，一个叫律法。我指的事情是什么？法律这个词，我指的描述的是我们所处的国家，我们所处的政权之下，它颁布的命令。所以对于经文中的但以理来说，其实就是大力乌王他所下令，然后盖了那个章，盖了下的那个禁令。国家的法律它拥有强制力，它可以要求人要去怎么遵守。所以对于身在台湾的我们来说，其实最直接的理解可能包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宪法，可能民法、刑法，可能这些的法律。但是当我在用律法这个词的时候，我在描述的是那个神的标准，神的心意，是关乎信仰的，是基督徒内在深层的指导原则。这样说来，法律跟律法其实并不会完全相同，甚至在某一些时候，它有可能是会相冲突的。在民主制度之下呢，因为大家很习惯在民主制度下，所以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错觉。那个错觉就认为说，我们都凡事都投票嘛，所以投票出来的东西人多的就是正确的，所以投票出来定的法律就是可靠的。但是其实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哦，到底一个错误的决定会不会因为人多就变得正确？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答案是什么。错误的决定或是标准并不会因为人多或是因为拥有政府的权力就变成对的，并不是这样子哦。但是在面对那个法律跟律法的不一致的时候，其实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心中，很多基督徒心中，其实我们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平衡以及强烈的不安定感。为什么呢？一方面，当然我知道信友堂，内湖信友堂，大家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哦，所以其实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可以奉公守法，我们可以不要惹上麻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担心，如果是一个错误的法律，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可能会对其他人也会造成一些伤害。其实神的标准远远高过于国家的法律，神的律法绝对高过于国家的法律。这对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了。当人们以为法律规定不可以杀人，神的标准却告诉我们不要恨人。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律法还有法律当中，那个冲突还有张力，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去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当基督徒在面对那个法律以及律法的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学习不天真也不妥协。不天真意思是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所有的法律都没有问题。在一个信仰受到逼迫的国家当中，法律规定你不可以向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基督徒要不要传？法律规定你不可以群体来敬拜神，我们要不要遵守？大力乌王规定下令不可以向其他的人或其他的神求什么，我们要不要祷告？但是另一方面，基督徒在面对法律跟律法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学习不妥协，不是降低神的标准，不是合理化那个错误的行动，而是在勇气还有在信心当中，我们去持守我们信仰的原则。不天真不妥协，清楚地表明我们基督徒虽然生活在地上，我们虽然在地上的国，但是我们更是天上的国民。神的律法才是真正引导我们生命以及生活的标准。这一群总长还有总督，他们挑起了法律还有律法间的张力，但是他们却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同时，我们心中应该是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个原则是神的律法，那个原则是神的话语。透过大力乌王的视角，我们思想从人本走向神本， 透过总督还有这一群总长的视角，我们去思想那个法律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学习以神的律法为我们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最后要来看但以理，但以理的视角在他处境中面对的抉择。好，但以理他怎么去回应这个突如其来的危机呢？这个故事，就狮子坑故事的导致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本的决定加上一个操弄法律的结果带来了现在这个处境。但以理这一位智慧人，这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难道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吗？他到底应该要遵从还是他应该要违抗？我们一样一起来读一节经文，我们读第十节的经文。第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请。在这里成为一个范例，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他到底在做什么。他明明知道别人设下网罗，但是他却仍然向神祷告，这样子的行径到底是傻还是坚定？在面对那个处境中的抉择，那个所谓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其实这是这个时代非常流行大家很喜欢讨论的议题，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去思考，我们到底应该要遵从还是应该要违抗？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张力其实跟但以理是一样的。一个人的内心其实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人内心的动机也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诡诈更多元。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自己在模拟，自己在想，假如啊，但以理他不是与素常一样祷告，而是故意呢，在颁布了这道命令之后呢，他就突然站出来祷告，然后轰轰烈烈的为主受苦，为主牺牲，我们给他评价会不会不一样？好，我又在想，如果呢，但以理听到了这个禁令，然后呢，他就关上门窗，双膝跪下祷告，没有被别人发现，那我们给他的评价是不是会不一样？好，我又在想，如果但以理呢，他最后就是很坚持他祷告，所以被抓走，然后丢到狮子坑中，最后不幸就被狮子吃掉了，然后就殉道了，我们给他的评价会不会不一样？你会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我们没有办法过度的去简化做或是不做，人内心掺杂着太多不同的动机，外表同样的行为，可能其中一个人是出于信心，但是有可能另外一个人是出于骄傲。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所知道的非常有限，所以在面对在每一个处境中我们可以做出的抉择，我们只能个人做出判断，我们需要个人向上帝负责任，其他人其实没有必要去指指点点。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神的那个敬畏，他忠心于神，在他的抉择中，他同时承担了那个极或不然的后果。做或是不做，其实不是焦点，关键在于他内在的动机，以及在他个人的领受当中，他在神的恩典还有保守当中，他勇敢去回应这个艰困的处境，勇敢去回应这个艰困的抉择。在实际教会的生活中，其实我们常常面对很类似但以理的这个情况，我们也常常在面对我们弟兄姐妹在面对但以理的这个情况，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做的不是非常好，因为我们习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我们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但以理说，你应不应该开窗户祷告，我们指责着我们身边的各个但以理说，你不够灵巧，或是你不够寻良，我们很习惯用那个外在的行动来评价来评论一个人内在的动机，我们很习惯又很喜欢用一个上对下的方式，我们好像去指导弟兄姐妹说，哦，你应该这样生活，你应该那样生活。我们有的时候会去谴责那个自己不带小孩的妈妈，我们说她优先顺序有问题，可是呢，我们又责备那一些 在家里带小孩的妈妈说，你不顾家里经济的需要，不顾家里经济的考量。我们责备中国教会的那个高挂十字架，说你们挑衅中国政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我们又认为默默的在下面聚集的家庭教会，我们又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没有要为主来牺牲，你们没有要为主做见证。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做的不好，因为我们太快的跳入做或不做，因为我们太快的跳入违抗或是顺从。我们忘记在那个敬畏当中，每一个人需要向神负责。我们忘记神的引导还有保守，其实才是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保障。在基督教界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火战车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英国人善于跑步的一个奥运选手李戴尔的故事。他曾经有机会在奥运那一年100公尺的竞赛上面可以夺冠，但是他却因为那个比赛的赛程的时间安排跟他要敬拜神的时间做礼拜的时间是相冲突的，所以他就放弃参加这个比赛。周围的人非常不理解，甚至激怒了当时英国的体育官员，因为他们想要透过这个运动奥运来宣扬国威，好像很厉害哦。但是这个故事很有趣，是到后来这个李戴尔他虽然放弃了这个100公尺的比赛，但是他却在400公尺的竞赛上面他得到了金牌。在奥运之后呢，他卸下了奥运光环，他到中国宣教，他教化学，他教体育，他还负责主日学。而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他被俘虏进入了集中营。原来他有机会从集中营被释放，因为有一个交换那个战俘还有侨民的一个机会，但是他却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最后在45岁的时候，他病逝在集中营当中。这整个故事，这个人的一生哦，到底最撼动人心的是什么？我相信其实不是奥运得到金牌，不是到中国宣教，也不是死于集中营。我觉得最撼动人心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他生命中面对各样的艰难抉择，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小小的回应。我们没有办法去评价一个人，因为那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一个一个生命的见证当中得到激励。当人学习以神为本，当人学习以神的律法为标准，回应各样的艰难处境，各样的抉择，其实神更在其中保守，神更在其中纪念。有一个小女孩跟妈妈去逛大卖场，出来的时候刚好碰到下大雨，倾盆大雨，地面的水都是一下排水不行，所以就是很多很多的水。同时有很多其他的人也在门口，因为大家都躲雨嘛，都觉得现在出去就绝对就完蛋了。有一些人很有耐心，有一些人就烦躁起来。突然这个小女孩她就跟她的妈妈说，妈妈，我们从雨里跑过去吧，我们从雨里这样穿过去。妈妈说，你说什么？小女孩又再说一次，妈妈，我说我们从雨里经过穿过，我们就这样跑过去啊。妈妈说，不行啊，你看我们要等雨小一点哦，你现在如果出去跑，这样一定全身都会淋湿了。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却跟她妈妈说，不会啊，妈，你不是早上说你早上还有说过啊。这个妈妈就很疑惑啊，她说我哪有说过我们可以在雨中穿梭奔跑，我哪有说我们可以穿过这个雨中哦。这个小女孩她非常认真的回答，她说，你跟那个现在在癌症中的爸爸说，如果上帝保守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够保守我们通过。所有的人都在听着这个妈妈还有这个小孩的对话，这个妈妈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妈妈可以说，孩子你太天真了，你是傻，脑子坏掉还是什么，或是她也可以责备他不懂事，把他骂一顿也是可以的，或是甚至假装没听到他说什么。但是或许这个妈妈心里就在想，或许这是可以教导孩子属灵功课的一个机会。这个妈妈就说，孩子，对啊，你说的是对的，那我们就跑过去吧。如果上帝让我们淋湿，可能他认为我们需要清洗一下。于是他们就开始往前冲，他们就开始跑，旁边的人都微笑着看着他们，见他们拿着购物袋挡着头上的雨， 跳过地上的水洼，他们全身都湿透了，然后他们就微笑着，他们尖叫着，就像小孩一样。我觉得这个妈妈的表达非常有意思，她在讲那个神的保守，她在讲的是什么？她说如果神让我们淋湿，可能她认为我们需要清洗一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对基督徒来说，神的保守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保障。可是并不，那个保守并不是说我一定会被狮子吃掉，或是一定不会被狮子吃掉，而是回到神的身上，神是那一位良善，神是那一位全能的主。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中各样不同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一件事到底为或不为，做或不做？其实求主教导我们省察我们内心的动机，把我们生命的宝座让给主，由他来做王，由他来做主，以神为本。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去阅读，去认识，去思想神的话语，把神的启示当成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准则，以神的律法作为我们生活指导的原则。如果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感谢神，有符合神心意的法律，我们心存感恩。但是如果我们在被逼迫的处境中，求神赐下信心以及勇气，使我们持守信仰，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在面对各样不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按着个人的领受做出回应，经历从主而来的保守，不去论断别人，反而学习以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你是但以理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是过去说话并保守的神，你也是今天仍然说话并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神。天父，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我们习惯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用自私的观点来做选择。但是主，就求你调整我们的心，使我们学习以神为本来过每日的生活。当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声音与你的标准相冲突的时候，就求你赐下敏锐以及勇气，使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律法中。即使有艰困的挑战，如同但以理会被丢在狮子坑中，我们仍旧在那个敬畏还有信靠中，按着所领受的做出回应。求你赐下真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也使我们经历你保守的恩典。谢谢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